各位早安，今天我们灵修彼得前书三章八到二十二节，这是很长的一大段哈，求天父上帝带领我们能够明白上帝借着彼得所写这段话的意思，并且啊，也能够在我们今天借着这一段话能够与神同行。前边我们讲到过，彼得很强调基督徒的社会生活、基督徒的职场生活以及基督徒的家庭生活。那么接下来彼得呢就强调基督徒在教会里边与教会外边的这样的一种总体的生活。我们呢在第二章一开始就看到彼得强调上帝借着基督拣选了基督徒，让他们做圣洁的祭司，做一个彰显出基督荣耀的社群。而这样活的社群，从第一章我们知道是因着不能坏的种子，是从真理和福音而产生出来的，因此这一个社群就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从而能够以整体来见证真理的活跃的力度与果效。我想我们都不会误解彼得他特别强调这样一种灵性的团契与群体生活的重要性，而这一点呢今天我们是常常有所忽略的，所以我们需要一再的强调彼得的用心之所在。因为彼得他没有把基督徒只是当成一个个人怎么样灵修祷告读经对付罪来说话，而是呢强调这一个整体的族群怎么样来实际活出基督的引导与带领。这一点呢显然是有真知灼见的。我们知道有一位法国的大思想家叫托克维尔，他在19世纪30年代到了美国来研究美国的社会与文化，他就发现美国最大的特点在他看来就是大家不是一个人拍着脑袋在那边进行各种各样的悬想，而是大家很愿意什么事儿都一起做，以至于他们的社群非常的活跃，他们有各种活泼的自发的非常有力量的社群。因此他说这样的活的社群的组建推升了整个美国民主的实质。这样的观察显然是非常的深刻和独到，而且也符合美国的真实光景。我们呢到美国去读书了几年，也由衷的发现和赞叹这一点，也就是美国人无论做什么只要能大家一起干就不愿意一个人干，他们不管在什么状况下都会愿意来组建各种各样的社群，而这些社群的活动啊，使大家可以一起来互相交流激发聊天，以至于到最后能形成很多思想碰撞的火花，从而产生一种也许自己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呢是扎根在一个群体的互动之中，以至于这也深深影响到他的课堂。 在这种对话与交流中啊，很多思想就被激发出来。所以基督徒的信仰的模式也是一种族群与社群的方式。因此我们就看见彼得就在这一段特别强调了基督徒的全体的生活。而这样的全体生活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看到彼得是特别提到他有着各种各样的敌意和各种各样的危机，而这样的敌意和危机是渗透在教会里边，也布满在教会所处的大的社群中。也就是上帝他有意要把他的门徒组成的社群放在一个深深充满敌意的世界上。这一点啊，我们也是不太容易理解，因为如今当父母的是非常盼着自己的孩子能在一个安逸的、没有敌意、没有危险的处境中来成长。但是呢，上帝却要把基督徒放在这样的充满着深刻敌意的世界之中。为什么会有这样极深的敌意、极深的张力呢？我们看到，就是因为基督徒持守了善，而这个世界因为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因此这本质上光明与黑暗的冲突是无可避免的。当然这样的状况啊，在今天这个时代是更加的变本加厉了。如果诸位有薛华写的前车可鉴啊，你再读一读第十一章里边讲到我们的社会，就说得很清楚。里边薛华引用了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贝尔所写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这本书的观点，里边呢就提到当前的社会是一个专家型的社会，某种程度上专家取代了圣经中的先知，当然哈，医生也取代了圣经中的祭司，政府呢也取代了圣经中的像牧人那样的君王，以至于呢当前的社会用这种世俗化的人本主义的精英式的专家、医生和政府替代了过去的超越性的伦理，以至于当前的处境中我们就经历了深深的危机。而这样的危机让我们看到，正是人类失去超越、失去真正的先知、祭司、君王之后所产生的退化、堕落。薛华提到纽约第42节的时代广场和百老汇，还有荷兰阿姆斯特丹卡尔维特街，就会发现他们变得非常的污秽，哥本哈根往日可爱的街道也变得如此。为什么呢？因为古罗马古代庞培城的风气复苏了，古罗马社会所有的坏风气、腐败、颓废、堕落、无理性的暴力、纵欲与淫荡，再次吹到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人人都可以察觉到。除了这样的一种退化、堕落，我们也看到有那样一种精英、专家分子的出现，社会不能忍受混乱，因此就会有强有力的 群体、精英、专家来填补这真空，他们会带来独断性的绝对标准。而沉默的大多数，无论老少，只要自己生活方式不受干扰，宁愿失去自由也不会出声，因为这群大多数只注重个人的安稳。所以政治家就许下很多诺言，人们呢不断的被迎合，于是呢这样的一种空气就会充斥和弥漫在整个社会中。而这样的一种充斥和弥漫使得基督教更加的另类，因为基督教坚定不移的相信只有绝对真理才是我们依靠的源泉，也相信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先知、祭司和君王，所以他们之间就会有深刻的对立和强烈的敌意。所以作为基督徒，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样来生活呢？古德温在给这一段写的《丁道尔圣经注释》中非常睿智地发现了其中的一个秘诀，也就是在这一段中作者引用了诗篇34篇，但是彼得呀刻意地省略了34篇中旧约的那样一种长寿、成功、物质上的赐福。在旧约，上帝常常借着这个来表明对百姓的看顾，但是呢在这一段经文中，彼得却强调神可能会以让他的群体为一受逼迫、经历艰难、被剥夺各样的困境的方式，在深刻的敌意中来经历神深深的看顾。而这样的看顾使得基督徒能够有无愧的良心，也有将来必然得胜的指望。而这样的指望未必是当下就能够兑现，但是却可以在基督徒良心深处让人深知主的眷顾。所以这正是旧约到新约的不同，以及旧约到新约都在神的眷顾之下的宣告。所以最终基督徒如何去面对各样咄咄逼人的敌意呢？就是要想到和经历到主耶稣基督他极深的眷顾。因此神的百姓不只是做事，也要做人，更有内心被耶稣基督极深的眷顾。所以基督徒正是在拥抱疼痛、拥抱爱、真诚敞开中，在这样的一个灵性的社群中共建灵性与未来。为什么他们能够走出自我中心，走出当代的危机呢？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位主，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代替不义的，于是就把这一个族群带到神面前，好为了神的旨意，为了行善而受苦，因为在苦难中会更深的经历神的同在。所以借着彼得这样的提醒，我们呢也特别提醒各位，我们仍然要强调基督徒来到一个灵性互动群体的重要，同时呢也强调认识我们周围深刻的敌意，但是呢不让这敌意，不让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而深入到我们内心，因为呢我们有一位已经得胜并得胜有余的主。所以我们不要让自己自绝于神的旨意和引导，也不要让我们的子女处在一个虚假的 虚幻的信仰的真空中，而是要让他们也在一个真实的向神敞开的社群中来成长。尽管有敌意和苦难，但是主已得胜，因为他已从死里复活。所以既然他有这样的看顾，他也听他们的祷告，那还有什么好惧怕的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这一大段的经文给你的百姓有这么美好的提醒，让他们舍弃自我中心，也愿意来到这样的一个灵性的社群，并在这样的社群中向神开放，向周围的弟兄姊妹开放，并能够一起来共同的经历基督的引领与更新、成长与赐福。愿你继续看顾，因为我们是被看顾，所以我们存在。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